美将喺两个礼拜后再出手打击中共死穴。彭丹促中韩建交，分析揭最敏感问题。加国安人员作证，中共渗透超30年。北约指芬兰尚未要求驻军。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今日4月4日，礼拜二。下面系详细嘅新闻内容。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正式宣布，将喺美西时间4月5日喺加州会晤过境嘅蔡英文总统。美国高层官员向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透露，2月初被击落嘅中共间谍卫星有能力搜集美国军事情报，并且实时传翻去中国。呢啲消息接连曝光，显示美国同中共的对抗日趋激烈。4月18日，中共将迎来另一个重磅考验。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新冠大流行病事务特设小组委员会将召开第二次听证会。前国家情报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将出席并且作证。美国众议院几日前宣布了这个消息。除了约翰·拉特克里夫之外，曾经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副助理国务卿戴维·菲斯亦将出席，并就新冠起源作证。这个小组委员会的第一次听证会是在3月9日召开的。委员会主席文斯特普当时在开场白中直接说明，听证会的目的就是要试图解答新冠病毒究竟来自哪里，是来自自然界抑或是来自实验室。出席第一次听证会的前白宫国安会多边事务主任梅泽尔、前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都表示，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今次听证会之后，拜登总统签署了新冠溯源法，宣布将公开美国政府现有的相关情报。北京对此做出激烈反应，派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出面倒打一耙，说全球溯源受阻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政治化操控等等。第二次听证会就将在这些变化之后召开，主题是中国和目前已知的情报。拉特克里夫曾经在疫情大爆发的2020年至2021年担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在相关情报被解密的背景底下，他会公布哪些信息，值得期待。2021年8月，拉特克里夫曾经在霍士新闻发表专栏文章，表示在疫情期间，他作为国家情报总监可以接触到美国政府所有与大流行病有关的最敏感的情报。他所看到的一切都表明病源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泄漏。他说，很简单，实验室泄漏理论是唯一得到科学、情报和常识支持的理论。几日之后，他在接受霍士采访的时候，进一步敦促拜登政府要求中共赔偿。他说，经济损失和生命损失的赔偿应该成为西方政府对中国未来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这个是我们要令到中国承担责任的唯一方式。2021年9月，澳洲记者马克森公布新冠溯源纪录片，题为《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当中提到，武汉病毒实验室在2019年9月12日有22000件冠状病毒样本离奇消失。在这个纪录片中，拉特克里夫婉转地表示，实验室亵渎不单止是可能，还可能是确定性的可能。2022年8月，拉特克里夫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在情报界，我们谈论信心程度，低程度信心、中等程度信心、高程度信心。我非常确信新冠肺炎的起源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时事评论人周晓辉在大纪元发表文章说，拉特克里夫如果在听证会上抛出重磅证据，中共将面临怎样的国际追责局面。4月18日会是令到中共恐惧的一日，不妨等一等看看，到时候倒下的是中共灭亡的第几块多米诺牌。中共在外交领域打压孤立台湾，最近洪都拉斯宣布与台湾断交，转同中共建交。香港三级片艳星彭丹在接受亲中港媒采访的时候自爆事件与他有关。 彭丹上个月底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女性圆桌会议的时候接受星岛专访，期间透露自己已经是中国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而且在二月出访洪都拉斯接受总统卡斯楚的特别招待，两个人相谈甚欢。在彭丹返回中国十日之后，卡斯楚就在社交媒体宣布推进与北京建交的事宜。彭丹还透露，洪都拉斯商务部今年五月将率商界精英到访中国。消息曝光引发一片哗然。现年50岁的彭丹并没有任何国际经济或者是外交战略的学术成就，在90年代是以性感女星闻名，2000年后走回去中国，专门拍所谓的主旋律电影吹捧中共，从脱星转变成红星。2013年彭丹成为中共甘肃省政协委员。彭丹的经历令人质疑他背后究竟是谁。中国财经作家苏小和近日在 YouTube 频道质疑说，听说习近平投资1亿美金成立这个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给彭丹做院长。苏小和说，彭丹是经人介绍给习近平的。彭丹的外公做过遵义市副市长，彭丹具有红二代背景，从小去国外留学。2012年习近平上任，彭丹2013年就成为政协委员。苏小和嘲讽说，彭丹现在才50岁，相信再过10年60岁估计就可以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可能彭丹不知道树大招风，他现在唱得这么大声，令到所有媒体去关注他从一个三级片女郎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智库研究院的院长，当中是经过了怎样的转折，是不是涉及贪腐，他究竟有什么专业的能力坐上这个位置呢？施建宇说他关注彭丹背后究竟是谁。自由亚洲电台4月3日报道，加拿大前安全情报局两名官员去到国会作证，指30年前中共就持续渗透加拿大，但政府一直纵容拒绝处理这个问题。根据报道，加拿大众议院信息私隐和道德委员会举行针对中共干预的听证会，在会上边，加拿大前安全情报局执行经理史坦顿和前亚太地区主任朱诺圣谷、前国会议员赵锦荣以及两名资深媒体人文达峰和何良茂出席作证。前安全情报局两名官员朱诺圣谷和斯坦顿都指出，安全情报局从90年代起就已经掌握中共渗透和干预加拿大政治社会的证据，遗憾的是报告被执政当局亦无济于事。朱诺圣谷说，从过去的马尔莱尼政府和今日的特鲁多政府都对中共做了妥协，因为每个政府都受到中共代理人的渗透和破坏。另外，对于特鲁多政府日前宣布3年内拨款4890万加元给加拿大皇家骑警，以保护加拿大人免受外国政府的骚扰和恐吓，斯坦顿认为这种做法太苍白无力，因为没有给出调查策略，没有起诉的权利。在过去几个月，媒体陆续披露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这份内部报告的内容，证实中共干预了2019年和2021年联邦大选。前国会议员赵锦荣在听证会上亦作证说，自己在2021年大选期间被中共政府当作攻击目标，对情报局称30年前中共干预的问题就存在，他并不感到意外。报道说，出席听证会的证人都呼吁渥太华尽快出台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的立法，并授权警方和情报人员有更多调查和起诉外国干预行为的权力，才能够防止情况恶化。芬兰将在4月4日正式加入北约，成为第31个成员国。不过，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3日表示，克尔辛基当局并未要求北约成员国在芬兰领土驻军。鲍尔在接受法新社访问的时候表示，我们是否会在芬兰驻扎军队，是一个要从芬兰开始着手的问题。 目前仲未有咁样嘅要求。当然未来可能会出现，届时我哋将唯有仔细考虑。中央社报道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嘅战争促使芬兰同埋邻国瑞典放弃几十年嚟嘅军事不结盟立场，喺去年申请加入以美国为首嘅北约。而芬兰嘅加入是一项历史性的战略转变，会令到北约和俄罗斯的陆地边界扩大一倍。报道说，克里姆林宫对于芬兰加入北约的反应一直很冷淡，但俄罗斯已经放话要在未来几年内加强国内西北部的军力。